我觉得老夫少妻的现象如果变多的话，其实是一个社会的进步。
为什么呢？
因为就说明大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不需要去顾及太多这种所谓的吃瓜群众的这异样的眼光。
Hello， 大家好，我是洛宾。这是一期直播的回放，是我跟性教育专家劳拉一起在周日晚上9:30进行的视频直播的回放。以后每个周日晚上9:30，我都会跟劳拉在她的视频号上面进行直播，到时候我也会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记得关注我的微信号 Robin Comedy ROBINCOMEDY。直播完以后，我会把这个直播的过程剪辑成这个音频播客，放到这个说的全是梗这个专辑里面去。同时我们也会建一个新的专辑，专辑的名字就叫做偷偷讲，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关注起来。那请大家开始收听我们这一期第一次尝试的直播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劳拉，
我是洛宾，洛宾搞笑大叔洛宾。
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这一期是一期视频播客，然后我们想要用直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最近的我们看到的一个新闻，然后我会从一个性教育的工作者的角度去分享，然后洛宾老师会从
为什么搞笑的角度
是
因为我脱口秀演员嘛。我们今天聊的这一期呢，首先要蹭热点，我们蹭一个热点事件那么另外一个呢，劳拉呢会从他的角度来聊聊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招募故事提供者，
对，
我们需要有一些有很劲爆故事的人跟我们联系，然后后面我们再给你录一期很劲爆故事的节目。就你想知道我们的节目有多劲爆呢？我们的试播集已经上线了哈，我们的试播集那个名字叫偷偷讲，但实际上我们那个号现在还改不了，因为我现在把它发布在了我个人小号上面，叫做洛宾桑。
好，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直接就点到我们视频号里面，现在看也还来得及。
对，那个对，视频号上也有啊，洛宾桑上面有，但为什么我们的洛宾桑还没有改名叫偷偷讲呢？是因为
我以为是因为不够红呢。
不是，也是不够红，因为要改名它需要6个硬币。
哦，好，
你知道那个小破站的硬币你是不能花钱买的，是必须别人给我们的，所以没有人给我6个硬币，我改不了名字，所以还只能叫洛宾桑。
难怪会叫小破站。
太狠了。
好，那就是跟大家打完招呼，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本期播客本期内容我们要讲什么。大家应该是被我们的标题吸引进来的，就是老少恋怎么了。大家最近有看到老少恋的那个故事吗？就是范曾大师。
范曾呢是一个现在85岁的一个国画大师哈，就是他的国画水平呢其实是有争议的。
是的，
他认为自己是很牛很牛很牛的一个国画大师，但是也有很多人，我有听过那个评论，其实不太认可他的国画水平的。真的，但是不管如何，他确实是一个成名已久的人，而且他曾经是那个沈从文的徒弟
啊，
当然也是举报沈从文最多的一个人，在文革期间是吧？所以呢，这个字可以讲吗？
会被封掉。
然后呢，总之这个人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人。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是要聊他那些争议的往事，
对，而不聊这个艺术大师的事情，因为艺术史那一块我们俩可能半吊子水平。
对对对，而是要聊他最近他要跟一个比他小多少岁的一个女孩，
50，
比他小50岁的一个女，
我记得应该是50，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50还是55，
差不多，总之是40-50，年龄相差40-50岁的一个女士结婚了，要结婚了，然后呢，关键是这个结婚的本来呢，你婚姻自由，你自己结婚就好了嘛。结果这个范老呢，还专门发了微博，啊，把他自己这一段婚姻称之为“艺林佳话”，这样子就引起很多人的
争议。
那其实我们真的不想说他是不是艺林佳话，但是我们反而想说是，但凡我们看到这种老夫少妻的故事呢，
一定会有，
都会感兴趣。而且都会，
等一下，你说你感兴趣的点是什么？
我感兴趣的点是，他们幸福吗？
是我的职业范围的幸福。
是你的职业幸福。
Okay.
因为范老嘛，他要逗这个小老不叫小老婆啊，少妻开心的话，那也是我的范围嘛。为什么我们一听到这种老夫少妻，都会马上嘴角就是AK47都压不住这样子，这样子呢？
瓜脸，会觉得这个事情它充满了瓜味儿，是为什么呢？来，先从男人角度讲一讲。
从男人角度来说，我们就毫无疑问 问啊，我说男人角度，不是我的角度，不要批评我啊。我听说绝大部分的男人都会这样想，嗯，肯定是贪他的钱啦，这是第一反应，真的是第一反应。就是因为我们身为男人，我们都知道，其实如果你要获得一个少妻的欢心的话，假如你是一个平平庸庸没有什么资源财富加持的男人的话，其实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他年龄不大，然后是一个正处于青春年华的男性，获得一个这样的少妻的欢心容易吗？
也不太容易，包括我现在认识的
这才是实话，
包括我认识现在的很多脱口秀演员，他们现在都是很苦闷很担心的，每当午夜过了12点之后，我的朋友圈里面的脱口秀演员都是一片网易云的，都是 emo 单身好惨啊，一个人好痛苦啊，就是很多的。
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找女人只会影响我的仕途，上岸先斩意中人，是吧？
对啊，这个不是脱口秀演员说的，海明威也是这样说的。海明威也说，婚姻家庭生活是阻止艺术家成就的最大障碍。这是海明威老先生说过的，对不对？说完没多久他就自杀了。对，海明威确实是自杀的啊，但是不是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是正在他成名的时候他就说过的。对，他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正拿着他老婆给他的钱，正在一个人在家里
拿着老婆给的钱写东西的时候，女人只会拖累我。
对，
什么都是你们男人说的，
牛不牛？这个海明威的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就算是同龄人，你要找到一个情投意合、大家说得来的伴侣，也没那么容易的。那当你比你的伴侣要大那个40-50岁的时候，你还能找到的话，如果你还真的没有别的资源的加持，我们是很好奇究竟是有什么那么
打动了这位女性。
对、
okay.
就首先不会是生理上打动嘛，对不对？
其实按照之前的我有一个数据研究有证明过，就是60岁以上的男性70%其实还会拥有性能力。
什么80岁以上都有？因为现在、
就是、对，就所以他们在能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 OK 的。但具体怎么样就是因个人
看。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我们人多一点，我们请劳拉跟大家说一下60岁以上80岁以上还能拥有这种能力该怎么做。各位男观众记得把你们的好哥们，把你们的爸爸爷爷叔叔都叫过来，我们的劳拉等一会儿会告诉大家怎样到60岁80岁还能保持这个
像一个老当益壮。
对，那现在呢我们先从这个心理层面去分析这个事情。
OK，
所以我们刚才劳拉问到一句，就我们听到这个事情作为男生第一反应都会说那肯定是有这个利益关系。那你们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会怎么反应呢？
我先回应一下刚刚那个点，就是我觉得其实你的发言还算是文明发言，在表达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底下的男性就是网暴暴跳如雷，然后跳脚跳到不行。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值得探讨啊哈。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就是他又不是跟你的姐姐啊妹妹啊你的初恋女友结合在一起，就是说我觉得范老这个少妻的初恋男友前夫啊前男友会很生气，这个可以说得过去，
是吗？
对吧？啊，没想到你为了这么一个老头子放弃我，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其他吃瓜群众，你们为什么要暴跳如雷呢？
好，我先说一下，就以我为数不多的观察，以我个人视角的话，我其实是觉得是嫉妒。就是凭什么这个男性可以就是他在这个年纪他依旧娶了一个美娇妻，而且那个美，而且他整体的那个状态的那个表达，他在微博公布这段话的时候那个整体的状态非常的敞亮。你知道大部分人其实还在一个猥琐发育的阶段，
是
就是那个猥琐发育属于说哪怕我看到一个女生我很喜欢，但是我都无法去很清晰的去表达出来，哪怕我看到一个女生我不是喜欢，我只是想要对她在这个生理上面有一些冲动，我都是很难表达的。可是有一个就是年纪这么大的人，八九十岁的老爷爷，然后他非常堂而皇之在表达。我有一个娇妻，当然了，他的那些表达方式我们不去论述好不好，但是当他这么敞亮的时候，其实对于跟他就是比如说年纪比他小，然后可能资源比他多，但是无法这么正儿堂而皇之的表达的人，其实是一种很难受的事情，就是凭什么这个人可以这样但我不行，
他们就会生气，是不是？
是的。
所以这种嫉妒的话，我觉得嫉妒是 其实你不应该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说，为什么人家可以？就是你看到马云很有钱，你看到雷军很成功，你看到马斯克很成功，你不会暴跳如雷嘛？对不对？我
但性已经是就是这种亲密关系已经算是普通人来说也可以享受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比如说你的权利你的金钱可能顶端也就这么一波波人，但是就是亲密关系或者性这件事情就不一样，就他大家会认为其实每个人生而平等，我们都应该可以有这个部分。但其实就说回来，我其实觉得性资源其实是最难去平衡的，或者说是大家以为说他可能会很平等，但其实不是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首先我听过有一句话，他们说其实性这个事情是人世间最民主最平等的事情，就是你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但现在也不太一样了，要是你懂一点科学知识的话，刚才劳拉说了这种60岁70岁80岁还行的话，其实你只要花几十块钱你就可以行了，知道不？你知道不？
不要谢谢，
真的是可以行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暴跳如雷肯定不是因为觉得这老先生在床上比我厉害，所以呢我就恼羞成怒，我是完全不理解暴跳如雷的点
啊。还有一个点，除了这个嫉妒，还有一部分是普遍的焦虑啊，就是我
为自己焦虑吗？
不，就是性焦虑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可能年纪轻轻，但是已经不能用了，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是有一些人虽然年纪长，但他还是就无论他们到底有没有发生，但是大家就会去觉得说 why，
就是。那我是这样说，假如劳拉这个假设是成立的话，那么那些暴跳如雷的人呢就很傻，他就完全暴露自己。
是啊，
他只要是暴跳如雷、啊、就证明你不行。 是不是？
是啊，是啊，就跳脚跳到不行啊。
那你就暴露自己啊，你都已经不行了，你还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个事情，就有点像我们前段时间我说了一个热点，就是那个上海的女老师跟她的高中学生谈恋爱，然后她老公就去举报了，去报警了。我就想你为什么要去报警，就是你觉得自己被一个高中生绿了你很生气，那这个羞辱很羞辱，对不对？然后呢你让全世界知道你被一个少年给绿了，那哪个羞辱更大一点？你现在也是，你跑去这个人家老夫少妻的微博下面暴跳如雷，那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逻辑就应该是这个人是不行，所以他会。
但没有关系啊，他的那个点在于我要把我的愤怒释放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但是我可以随意评价的人身上。
那这些人怎么做呢？其实就很多这种普遍网民，这种因为在网上不是实名制，或者说就算实名制也找不到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嘛。那我们不去说这种网民这种事情，我们就从正常人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下。就说我们就不是说网上发言啦，我们就是日常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之后那种心理分析。
我其实自己听到这个消息新闻的时候，我的满脑子都是哦挺好的。
我也觉得挺好。
Why？ 是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虽然我今年只有30岁，但是我仍然会觉得孤独这件事情是人一生都要去面对的课题。然后大家一定会，就是无论你的状况如何，你一定会想要有一个伴侣。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收到那么多这种虐恋，但是大家仍然会身处其中不愿意离开，是因为大家非常知道你有一个伴侣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有一个人愿意跟你一起是多么难得的事情。有一个人完全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经济没有那么好吗？身高没有那么好吗？长相没有这么漂亮吗？不太会经营亲密关系吗？但是有伴总比没有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大家就是都会面对的课题。那这个人他在90岁，他前面也有几任老婆嘛，但他在90岁的时候仍然能找到一个女性。我不知道他们彼此双方有没有利益关系，我不论这些，我只是单纯论说我觉得比较好的那个点，就是哦，我觉得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一个伴，我觉得这事情挺好的，是一个蛮值得祝福的事情。
对，
而且他其实在那个当中的表达，对那个女性的这个情感的表达，我觉得还蛮正面的。然后他也有在说他其实是遇到了一些状况之后才和这个女性在一起的，
就是这个女的好像有照顾他，是不是？
对，
那就更加合情合理
啊。对啊，我其实觉得就关网民屁事啊。
对，因为我是这样想，就是其实老夫少妻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你不要去总想着人家老夫少妻啊，你就等着这个老的死了之后你能够领他多少遗产什么之类的，人家能不能领遗产跟你也没关系，对不对？人家这个遗产可能早就也分配好了。你比如说那个曾经的世界首富默多克，就是澳洲那个首富，他也是结了很多人婚姻啊，他甚至他婚姻里面还有什么邓文迪啊这样著名的人物啊，但是他其实每一任婚姻他前面的婚前协议都已经理得很好，就是大家都不会说像你像邓文迪跟他离婚之后也没有分到特别多，就是一个正常的有钱人离婚 婚之后分给他了什么一套房子呀、啊、还是多少钱啊，这个钱对于他们那个阶层来说是很正常的一个钱，并没有说默多克几百亿身家一下就要分他一大半。真正分的最多的是那个现在世界首富那个贝索斯的那个老婆，因为真的是原配离婚，真的是分走了一半，分走了好多钱的那个，你就那确实没什么好说。但是我意思就是说，老夫少妻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人家就真的是聊得来才会要这么一个生命的伴侣，是不是？如果这个女的就只会照顾他，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护工而已。但是照顾他还能照顾到他的感情，让大家灵魂上有交流，那才有可能愿意跟他结婚啊。
就有一个事情，其实是当事人会比我们外人更门清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探究这一对当事人的真实想法。我们能够说的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我觉得老夫少妻的现象如果变多的话，其实是一个社会的进步。
为什么呢？
因为就说明大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不需要去那个顾及太多这种所谓的吃瓜群众的这异样的眼光。这个真的是社会的进步。其实你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那么多年轻的女性会愿意找一个老的
年长的男性？
年长的物质因素肯定是有一定的考虑。如果你又老又没有情绪又没有钱，真的不可能，对不对？那你又老可能没什么情绪，但是有钱那会有一些。如果你又老又风趣又有钱，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都是能够吸引到人的。不管你什么年龄，你只要你是又有活力又有钱又风趣，是不是？这个生理上那一块其实现在真的很容易解决了。你作为这一块的专家，你告诉大家这个是不是很容易解决了？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回应那个点，就是你刚刚说那个自由选择那个点，我其实觉得很棒。是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在猜测说这个女性她可能只是一个保姆护工，然后大家在说可能很快这个老头就嘎了，那这个女性可能分不到什么钱，还是能分到很多钱，贪图她的钱巴拉巴拉巴拉一类的。但有没有人在想过，如果这个女性她是自己在选择这件事情呢？
所以我才说嘛，如果这种现象很个别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你是为了这些资源，对不对？你想想当年那个翁帆跟杨振宁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少人冷嘲热讽啊。
是的。
那人家就在一起这么久了，比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婚姻在一起的时间都要久。
而且就是在那个部分，就是很多的影视剧或者小说喜宝啊这样一类的片子里面，其实他们在描述到这个老年男性跟这个少女的时候，是在说这个少女她非常需要钱。刚好这个老年男人非常有钱，然后他们两个就结合了巴拉巴拉巴拉一类的。然后这个当中，就是你知道大家好像认为如果他们只有纯洁的爱情关系，这个事情才是 OK 的，但如果说有一方是为了拿到这个钱然后跟这个人在一起就不 OK， 我是觉得很离谱的。
这个事情真的太离谱。因为为什么我们一定会要求老夫少妻的婚姻关系必须是纯洁的爱情才在一起呢？你自己想一想，现在大家去相亲的时候，在那个婚姻市场上，在那个非诚勿扰上，各种节目你都一点都不是完完全全纯的，你都是要看对方家世啊、钱财啊、这个风趣啊、外形啊，你什么现实的情况都敞开来讨论，敞开来考虑。这时候你发现一对老夫少妻结合在一起，你就说哦，你俩必须是这个纯纯的爱情，我们才会祝福你，我们才会认可你，你这不双标吗？
这很离谱。
对啊，你不是双标吗？你自己看那些门当户对的，你就年龄相仿的，你都要求人家各方面身体、财富、心理都必须要切合。
是的，为什么到了年长的时候你就觉得？
对啊，所以凡是就拿着这个事情来冷嘲热讽的人，我都觉得你们的心态是一定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这是非常真切的，
对吧？对。然后再回应到你刚刚的那个点，就是在这个性，哎，这可以
直接说
吗？这可以播吗？就是在性能力这件事情上，首先就是有一个很严肃的数据调查，是有调查过，就是60岁以上的男性，其实他们是拥有性能力的。那包括有些女性，他们在40岁之后绝经之后，他们仍然会有性的一些想法。哎，说得很婉转，很好。
什么叫想法？我最近听到一个越来越强烈的论调，就是说女性在那个绝经之后 反而才是人生的真正解放
啊、是因为再也没有人盯着我的子宫了。
对，
就是也许哦，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其实对于性的这个方向是会觉得性是用来繁殖的，但其实因为在我们中国的性教育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空白的，而且我们大家对于在中国对于性的那个观念改观，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两个政策，一个是独生子女政策，另外一个是离婚政策，就大家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在性活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是只为了繁殖，然后我也有权去决定一段婚姻里面如果我过得不开心，女性是可以申请自由离婚的，这些东西很民主化的这些东西起来之后，然后在这件事情上才有慢慢的改观。那回到这件事情，大家的能力跟大家的想法会不会随着年龄有所退迟或改变？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件事情，就是中老年人应不应该有性生活这件事情，以及说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父母有性生活这件事情总觉得是 no 打没有，我真的觉得这个信念是非常离谱的。就是老年人有的，要不年轻人有的，老年人都有，但老年轻人没有的，可能老年人还有。你知道，年轻人才是真的没有欲望的那一波人，但是要说老年人没有的时候，很离谱这个世界。
而且你知道，老年人的这方面欲望可强了，你自己上各种视频网站去搜一下，有很多甚至已经做成了综艺节目，去探讨老年的这个
性生活、
性需求是多么强烈。非常强烈，一点都不比我们年轻人那个弱。就像刚才姥姥所说的，反而现在是年轻人在这方面越来越弱，是不是？所以，我们其实从这个事件开始来，切入来说嘛，就是，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想说的，其实我们最主要做这个直播呢，我们以后应该会定期做直播哈，就也是希望就是说。大家能来跟我们讲你们的故事，我们很愿意接听你们的来电，你们不需要出镜，你们只需要打电话进来，我们就用这样的形式，我们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给反应来听你的故事。就假设今天就是范曾老先生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他的故事一样，我们会听得津津有味，而且给出反应。而且我俩在这方面的三观，我觉得应该还是我们自认为是比较先进，以及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跟传统不太一样的。
我们的三观跟我们的五官一样生动有趣。
这样子啊。啊，所以呢，你说回到这个老夫少妻这个事情，我的观点就是说，我希望老夫少妻这个事情会越来越普遍，然后越来越让大家觉得，哦，他俩在一起，就像我当时我看到范曾和这个比他，我都忘了他老婆的名字哈，跟这位女士在一起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反应就是说，他们幸福吗？如果他们幸福的话，那就祝福他了。对，如果不幸福的话，那他们也跟所有其他夫妻一样，你们得要找到幸福之道
啊。是的，
是吧？
是的，
这才是真正的该有的想法嘛。
对，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暴跳如雷就吵到不行的时候，其实当中有非常多厌女，就是会觉得其实女性应该掌握在什么样的资源里面，女性应该安排在什么样的位置，女性她们不可以自己去选择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很控制女性的选择。就觉得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是一个被安排的位置，跟什么样的人结合，巴拉巴拉巴拉一类的，其实这里面就是对于很严重的厌女。
真的，真的，就你会觉得女性该往你所想要的方向去走，但是她往哪个方向去走，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她自己想要的方向。
谁说不是呢？
对啊，就是她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我们这样说呢，可能也会觉得，哎呀，你俩又不是你的生活，你就站在那说话不腰疼。那很明显。我们其实就是非常践行这一套想法。你看，劳拉是按照他自己想要的方向去走，对不对？劳拉，你记得我们录过几期播客，其实也有一些很厌女的言论。他甚至说你在线钓金龟婿，有一个人、
哦、是吗？
对，然后
还有这种好事，
我就去
金龟婿在哪？
我就去嘲笑这个人，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完，他就已经删除了那个人。
好，
就是我觉得。这个在线钓金龟婿，你们每一个人玩的那个交友软件，你也可以说这就是在线钓金龟婿啊，对不对？那是我没犯法呀，我钓金龟婿，这个金龟婿不一定说我只是贪他的钱，但是呢，我喜欢你的基础上，你就是一个优质的这个一个伴侣。
所以才回到看开头说的嘛，大家的那个点其实就是凭什么这个人可以这样？对啊，凭什么劳拉可以活得这么自由自在啊？
你都不知道你在播客里面好多人羡慕你那种生活状态
吗？
真的
来劳老师的课里面教大家。
对对对，劳拉老师是专门教大家怎样过上幸福生活的。
好 slogan。
真的，劳拉老师教你过上幸福，不过有点爹味啊，这个。这有点爹味啊，姓劳拉得永生。
笑死笑死。
不像尊者那样子，贫穷有什么不好呢？一无所有
不好
吗？
笑死
啊，扯远了，扯远了。其实还是一样，就是我们这个直播呢，也就是后面我们会就每个热点话题展开来说一说，但是呢，我们希望都找一些那些能够切入我们两个这个
话题当中
擅长的领域的、嗯、擅长的领域。劳拉那个领域呢，就主要是就是性教育这一块，
亲密关系啦，
亲密关系。
对，其实今天还有人，就是我不得不再跟大家澄清啊，就为什么我昨天去参加一个沙龙，很多人就是说哦，大家在问到你想要什么，有些人就说我想要钱，我想要名利双收、嗯、我想要自由，我觉得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我想找到生活的意义，然后我想去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很多人在说我要去干什么的时候，我都觉得就他们那个部分里面其实都跟性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其实是大部分时候是如果你很认同你自己本身你的这条生命的话，其实这就跟已经跟性有关系，你其实就不太会去害怕说你要去创造金钱，你想要更多的自由，你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嗯、那是因为你如果很相信你自己，你就知道 OK 那我就只要去做就可以了。但大部分人的那个点其实就是我其实很怀疑这件事情，那这个部分其实都跟性是很有关系的，包括就是性教育其实本身是包括情感教育，包括人格教育，包括自尊，包括生殖健康，巴拉巴拉所有的部分。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聊很多的话题，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去有一番探讨、嗯、你会发现其实都跟你的自己的本身的这个性都是有关系的。
哎，我们是怎么来聊到这个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么率性自由啊，
脱口秀演员吗？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我们也不是为了怎么爹位服人，反正就是说我们就从这个老少配到讲到这个有钱之后该怎么活，我们默默无闻还不红的时候该为怎样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我觉得这句话不是老话吗？从老话
就我就等你了，就是一直储蓄，一直储蓄，然后等你又有钱，然后老了之后你也可以老少练。
对呀、啊，当然了，你现在也没有得练的话，那你老了估计也是没有的。所以
要找劳拉老师来修炼一下，你知道怎么样让你变得更有魅力？
对，这样子你们找劳拉来学一下怎样处理亲密关系，怎样在那方面变得更强啊，金枪不倒，雄风万丈。然后呢，找我来学一下怎样用幽默来征服这个你身边的人啊，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是内外双修，对不对？就跟我学内，跟罗拉学外。
劳拉应该不是外练吧？劳拉内外双修
啊，对，劳拉内外双修，我只有内心，我的外面教不了你们。就是经常来听我们这样唠嗑唠嗑，来说一说这些热点的故事啊，热点的新闻啊，说说我们的看法呀。然后重要的是来找我们来说出你们的
故事，
我们会就你们的故事好好来评价一下，点评一下，包括我们已经偷偷放出来那一期偷偷讲啊，大家
其实还有下半期更精彩，但是不能播，
有可能不能播。我们现在可以这里说一下，就是第一期我们讲的是一个那个小明，大家可以等一会儿点一下劳拉的那个视频号，
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已经放了我们第一期的偷偷讲的嘉宾他在分享的故事。
对，他就是讲他怎样送他女朋友去跟另外一个
男生
约会，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是他女朋友跟他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僵持了很久，
也不是僵持，我觉得就是谁没有压力啊？
对，就是大家已经进入了一个平淡期，是吧？那需要心理上有一些事情需要解开，然后呢，这么巧就有一个他女朋友以前的追求者啊，男生半夜找他，你知道男生半夜找女生都不安好心的，然后那个男生就提出来，要不我们一下这样子呢，就说不定能够让你的生活更愉快。然后呢，这个女生呢就有一点点心动，然后就跟小明说了这个事情。小明说可以啊，我那你就试试呗。然后小明就亲自把他女朋友送到了酒店，然后就酒店下面等啊，回家等好像是吧？
没有，小明是在酒店楼下
等啊，在楼下等，
因为他们就在实时更新，他会担心女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
就是女朋友也是第一次去跟一个男性朋友约会，然后他会担心对方比如有些什么安全错什么一类的，所以他在楼下等。
对，方便赶紧到现场拍视频。
然后女朋友就实时就是更新播报一下自己现在是什么状况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故事他最后就是他有分享，就为什么他会亲自送女朋友去跟别的男生约会。也是熟人啦，对。然后他就整个过程其实是因为他会觉得他女朋友其实也应该去体验更多精彩的多元的方式。就是
总之你们去点我们那期视频嘛，让 让当事人本身来说出来会更好一些，而且我们俩的反应也是很好笑，我们这样子，我还问了很多
这种神仙男朋友哪里有啊？哦，我的粉丝群里面非常多
很多，所以嘛，我们就是大家来提供你的故事，提供故事之后呢，我们就会把上过我们节目的人呢，我们都拉个群，对吧？你就可以，比如说啊，你就可以去认识小明了。你说小明，那个你女朋友最近是不是心情也不好？
什么呀？说，
这不就引诱他们来提供故事嘛，对不对？所以真的，我们希望你能够来提供一下你的故事。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这方面的故事，你甚至可以说一些很奇葩的。你怎样，比如说你怎样怀揣着300块钱来到深圳，然后你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深圳有10套房子的人啊，什么这些都可以，
还有这种好事、啊、
随便说嘛，梦做梦嘛，谁不会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好玩的故事，然后呢拍成视频来跟大家分享，这就是我们做这个直播的一个目的、
啊、对，我们主要其实是想要让大家分享故事，因为大家就是其实有很多话，我其实做了非常多的线下沙龙，就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去讲的，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人来聆听，包括你的故事其实是想要被看见的。
对，
那刚刚好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人呐、
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你们要看这个完整的我们第一期的视频呢，可以点这个劳拉的这个视频号能够看到，也可以上小破站去找这个洛宾桑啊，小破站啊，找洛宾桑也能够看到那一期节目。我们后面呢就是尽可能的会把这个视频号做这个偷偷讲的专辑啊，小破站呢把那个号也改成偷偷讲，就反正你来跟我们说，我们会，如果你要求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声音变声之后剪辑出来，反正你们来找我们讲不是直播的，不用担心。我们录播之后呢，会剪辑，剪辑之后呢，你需要的话可以给你变声啊，甚至给你，不需要你出镜，打电话过来就可以，对吧？
是的。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就是可以的话，可以添加一下微信，搜一下这个微信 ID。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来做我们的嘉宾的话，
叫 Robin Comedy。
Robin Comedy
Robin 就是 Robin， 然后 Comedy Comedy 就是我的那个微信号啊，可以随便加。加上之后呢，你告诉我说你是从这个偷偷讲过来的，是从那个劳拉这个视频号过来的，我们就开始聊。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什么好玩有趣的故事，然后我们评判一下，我们就会跟你约时间，试试看一下能不能录一期精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
嗯，那我们这个直播会在每周日
晚上，好不好、
OK。
我相信喜欢看这类故事的人也不会周日晚上9点半这么早睡觉了，刚好9点半听我们直播一下，可能直播到刚好就10点半啊11点啊，
开开心心去睡觉，
开开心睡觉，周一就
听个八卦是吧，
对，精神饱满的去上班，然后呢就跟别人聊啊，我昨天听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或者听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什么之类的，多好，对不对？我们每周日晚上9点半跟你们直播，好吧？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我的视频号，然后点一下关注，那么在我们直播的时候你就会收到通知啦。
对对对，那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我叫搞笑大叔洛宾，洛就是洛阳的洛，嘉宾的宾，我在任何一个短视频平台都是叫这个号，包括我微博也是这个号。劳拉的号其实有点复杂的，不太那么容易找到了，但是你们现在此刻已经在看直播的话，你们就点他的头像直接关注就好。对，你的号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搜，不管怎么样了，那能够搜到的都是有缘人啊。那每周日晚上9点半，
嗯，
好不好？希望下周人就更多啊。
好，下周大家准时过来听八卦。
好，准时过来，说不定就有今天晚上的那个观众已经联系我们了，对吧？但是呢，你的那个故事呢，我们不会用直播的方式讲出来，因为很有可能你讲完之后你会后悔，你会说，我不想当这么多人的面把我的故事。
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你想炫耀可以来炫耀，
啊、对对对，
我欢迎有人炫耀一下。
对，如果在我们直播的时候你就想讲，哎，我们可以连麦吗？
可以，
可以连麦的。
就现在有人想要连麦，我们也可以连。
可以连麦的话，我们就直接来分享。
下周麦就现在也可以分享，你如果现在想要分享的八卦可以。
对啊，现在有没有可以连麦吗？是怎么连的？
就他直接连就好了、
啊、
他直接连，我们
就能够听
到，
然后我们就会通过这个，
对，
这个手机直接听到他的声音发出来，是吧？嗯，挺好的，
好好好，
挺好的，差不多吧。我们先从这个范增的这个逸林佳话，这个老夫少妻开始讲起。那要是错过了我们前面讲这个老夫少妻感觉的话，没关系，我们也录播了，我们也用那个一台相机录播了，我也会把它回去剪辑出来，然后呢也放到这个劳拉的这个视频号，也放到小破站的我们的这个洛宾桑这个小破站那个号上面去、把今天的一些精彩的部分给剪辑出来， 好吧，
好的，
总之也期待大家，真的期待你们的故事。我们辛辛苦苦直播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听你们的故事，
我们就是收故事的，人家收破烂我们收故事，笑死了。
Yeah, 因为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脱口秀演员你知道在英文里面是有一个叫法叫做 storyteller，我们就是讲故事的人。我们讲故事的话，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都最近不是有一部音乐剧叫《唐璜》在那个什么广州啊，还有好多个城市在上演嘛。然后我为了跟我那个朋友有话聊，我就特意去找了一下《唐璜》的这个原著小说啊，以及音乐剧介绍这些来看完之后，他看完之后我们一起讨论。他说：“你说《唐璜》的故事比这个音乐剧，比那个小破站上面有趣的多。”我说：“那当然，这是我吃饭的本事啊，我要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啊。”当然我只是没有唐璜这样的机遇了，但是我已经为红做好了一切准备。有机会让我来讲你的故事，说不定就能够讲红，好不好？
他说故事也是梗和包袱，来快推你的书。
对啊对对啊，对对，你要知道这个，我有一本书叫我说的，哎，我把我书拿过来，等一下。
郝若琳老师还有一本书，然后他那本书叫做说的全是梗。
对对对，来来来，最后来卖一下货哈。这就是我的书，叫说的全是梗，所有这个喜剧爱好者以及讲脱口秀没有超过3年的人都非常适合看这本书，因为它能够把这个脱口秀所有的行业的秘密，行业的这个要点都告诉你，包括有一些最基本的，假如你要登上脱口秀舞台去表演，怎么写你的第一个梗，怎么写你的第一个5分钟的段子，去哪里找这种脱口秀俱乐部，找这种舞台都告诉你怎么去找了。甚至最近刚好有一个成都的老板，他就看完我的书，他现在已经投资超过100万来建了2个剧场，5.1就会开业，还特意请我过去给他们上了一节课。所以呢，不管你是想要做脱口秀演员，还是说你只是纯粹想要了解一下脱口秀这个行业，都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啊，在任何的购书平台以及这个微信读书上都能够看到。而且这本书呢，这个月就要加印第二版了，就第一版印的已经卖完了。
抱紧大腿，抱紧大腿。
对，希望大家赶紧找一下这本书，说的全是梗，这本书叫做好吧？同时看完之后记得给我去打分啊！现在我那个分数变干得很低了，只有7.6分，我很不爽。我觉得这本书绝对有8.5分以上才对啊，好不好？
好，那我们本期的直播就到这里啦，大家下周日见。
下周日9:30等你们。听你们的故事。
好，大家晚安，大家拜拜，
拜拜。 We were good, we were gold, kind of dream that can't be sold. We were right till we weren't, built a home and watched it burn. But then